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应承派的，接着上个礼拜的，我们翻开那个对论式下册的1010页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行下面，以应承派来讲，诸法为名言假意，对不对？虽然是为名言假意，但是名言的案例处呢，还要分什么量与非量，所以第五行下面说，故安民处所名言的案例处呢，还要分适量跟非量。那这个适量会有三个条件，那三个条件呢，我们待会儿再说。现在先说这里，譬如说，神上安立舍，乃非量安立名言之处，因为神不是舍。所以你把它安立成为蛇的话，那这个就是适量，就是错人事。贫乃适量安民处，那贫呢？贫的知分上，然后以贫的这个假名去安立它，这个才是量，才是正确的。这样，贪等知安民处，亦适量安民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在解释说呢，明眼的安立也要适量，就是合量。可是这个地方呢，他要说明说，前举神舍为喻者，但以显分别安民。前面呢，1008第三行有举个例子说，在暗中呢，我们看到盘蛇望之为蛇。他之所以用这样的譬喻呢，仅仅是在说明呢，一切法为名言假例。讲过，他的角度是在讲说，一切法为名言假例。它是遮掉什么？遮掉非为名言假例从其境上不共而有的什么实有自性的。它的重点在讲这一点，而不是说呢，所有一切法你去为名假例的时候呢，你没有考虑到说它是量或者非量。所以这个譬喻是在说为名言假例，然后遮掉实有，如此而已。下面呢说，非喻一切，不是一切的法都一定是这样子，以量与非量不同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一切法为名假例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要考虑它是合量与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此呢，在这个名言的案例呢，必须有具备三个条件。你们翻开广论442第五行，此于名言许有许无，就是名言呢合不合量呢？为从何门而安立？要怎么去安立呢？那当然有三个。第一个呢，若有意于名言是所共许，就是说他所安立的这个一定是世间上所共许的。比如讲说绳子，我们安立为蛇，这个世间上会共许吗？不可以，这个叫非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杯子的之分，我们安立它为杯子，这个世间上是不是共许的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如所许意，于名言量无能危害，就是说名言假立的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名言去通达它是不会危害。譬如讲说神上，我们假名安立它为舍，但是如果我们靠近点去看的话，是不是会发现它不是蛇？这个就是鱼明眼量就会妨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第二个条件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要什么呢？要能如理观察真实，或有无自性，以此证理，亦于明眼无危害。这个是在驳斥秩序派以下的诸十四师呢，他们在安立一切法一定要有自信。如果一切法有自信的话，你去寻找的话呢，因为去寻找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生意理智去寻找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诸法如果用生意理智去寻找的话，绝对会破坏它，绝对会破坏它。比如讲说杯子，或者是说花瓶，如果唯名言安立还不满足的话，还在寻找它存在的方式，那是不是把它破坏掉？因此呢，第三个的话是说，在胜利理智观察的话，或者在寻找有无自信的话，对这个名言所安立的，你不会去破坏它。 一定要具足这三个条件，这个才合量，可以理解哈。因此呢，合不合量呢，还有三个条件。好，我们再换回来六论四，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第九行吧。说这个帽子是不是由母亲的分别心起安立了嘛？对不对？那又举说又如寻香尘，我们知道这海市蜃楼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海市蜃楼呢，这种譬喻呢，就跟神上之舍的譬喻是相同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在说明什么？也是一样，说明诸华为名言假立，遮除什么？非为名言安定冲击，尽上不共而有的实有自性。他单单只是这样譬喻。所以仅有成名，无实有的什么成事，是不是这样？这种譬喻是说啊，诸华的出现是为名言假立，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哦，假立要不要合量？要，这样可以理解哦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下部派他会问难应成派，如果诸华单单为名言假立的话，那我车子也可以把它安立为什么飞机，对不对？他说如果你这样安立的话，世间会共虚吗？不会共虚，所以你的安立法是错乱式，所以你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，你问不到我，可以理解哈。好，接下来讲般若经云，就举般若经说色受想行识唯有假名，同样道理菩提萨埵也唯有假名，般若波罗蜜多也唯有假名，可以理解哈。所以下面讲空性亦唯有假名安立，下面这个是更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错误的看法。怎么错误的看法呢？有很多人会认为说空性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不能讲，这个地方就要驳斥。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讲这个，这样是不是现在有很多都是有这样的说法？哎，讲那么多，你证给我看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反过来讲的话，你不讲那么多，你能证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说讲那么多，那你到底有没有证？这样子，好像把文思学习都把它说这是没有必要的，就要拿来修正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，说，但若无空性名言，则不能了解空性义。那不了解空性义，你能够去通达吗？没办法啊，所以讲很重要。所以透过名言的案例，名言的学习了解以后呢，而从之以求证而通达空性也。这个地方是驳斥有人说空性呢非言语，那言语就是分别心及声音呢能表达的，他一定要认为好像分别心讲出来就是等同正空性一样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讲这个都没用，这个是非常错误的。这个地方是在驳斥有些人说空性非言语，那言语是分别心及声音能表达，那这样是说什么呢？而是说空性是非分别心所证，空性不是分别心所证的。经上经常有说空性不可言说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就依这个文字来误解了，好像空性都不可说，也不是用想的。那我们仔细的跟他想，凡夫一生如果不用言语表达，如果不用思维的话，你能了解空性吗？如果都不用说不用思维，那你怎么去证空性？所以这种讲话是有问题，这个你要分清楚哦。